谢谢你啊，你这样的谦卑自己，愿意与我们同住。但愿你的旨意行在你的教会当中，行在你的众圣徒当中，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就把我们的心再次奉献给你，让你的话啊，圣灵借着那宝贵的洁净的道，来再次洁净你的教会，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追求圣洁。啊，让我们借着追求圣洁与你的性情更加的有份。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房子可以修得很漂亮，里面也可以打扫得非常的干净，但是如果不小心里面住进一些不速之客，就很危险。虽然外表看起来还是那么漂亮，里边出问题了，白蚁很可怕的，一旦在一个房子里面找到一只白蚁啊，几只白蚁，哇，那就很危险，因为这个白蚁的繁殖力很强，啊，它大概是两秒钟就可以下一个蛋，所以很快一只白蚁就变成很多的白蚁啊。侵蚀里面的根基，侵蚀里面的那些支撑啊，当这个啊里面的这个内涵被吃空以后啊，在遇到风，在遇到雨的冲刷的时候，这个房子就会倒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什么东西像这些白蚁呢？就是那些不速之客，就是有可能来侵袭我们的那些的邪灵污鬼魔鬼的权势。在圣经里面，鬼啊是一个很实在的概念。耶稣一出来就碰到魔鬼的试探，耶稣在做工当中他除了这个传讲天国的道，教训众人以外，他就医治各样的病人，其中有一类就是因为被鬼所附而产生的身体上的疾病。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也赐给他们权柄，可以赶鬼，可以医治。耶稣在教导门徒做祷告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那个凶恶也可以翻译成恶者，就是魔鬼的意思。所以当我每次做主祷文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说，这一场的属灵的征战，面对魔鬼的试探攻击，甚至试图来控制我们，这件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实实在在每一天都会遇到的。但是很可惜啊，到了我们这个所谓的科技很发达的时代，到了21世纪的时候，不仅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好像有点瞧不起那些又信神又信鬼的人了，甚至在教会里面基督徒当中也开始忽略这种属灵的征战，试图用其他的原因，其他的解释去解释一些的现象，忽略了这个魔鬼的实实在在对基督徒的试探攻击，甚至是辖制。所以今天我们就本着这段经文来思考三方面的问题：鬼真的存在吗？鬼是通过哪些的方式影响人呢？如何我们可以胜过鬼及其带来的影响？鬼真的存在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一句就是污鬼离了那人身，这是耶稣在总结第十二章的信息。在第十二章当中，耶稣遇到了很多的抵挡，那背后的权势就是魔鬼，从邪灵污鬼那里来的。所以讲话的是那些法利赛人，是那些不信的人，但是背后是那个鬼在那里做事，在那里讲话。污鬼，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新译本和恢复文把它翻译成污灵，思高译本呢翻译成邪魔， 你要去读英文的翻译哈，或者翻译成 unclean spirit， 或者翻译成 impure spirit 啊。中文词汇比较丰富，有的时候用鬼、用灵或者用魔来描写这些势力，但去英文它直接翻译过来就很清楚，就是指灵，是一类的灵。这一的灵不是起初就有的，是上帝创造中的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的灵啊，是做天使，有一部分的灵是成了堕落的天使，其中带头的就是这个魔鬼。那有一批跟着他一起堕落的灵，就是这些不洁净的灵、污秽的灵、不纯洁的灵、不圣洁的灵，就是污鬼、污灵，或者叫做邪魔。鬼真的存在吗？那八年前我们是从这个米苏尔来的，那在那边教会的时候啊，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个案啊，就是被鬼附的事情。一个老伯母从国内来探亲，看他的儿子、媳妇和他们刚刚出生不久的一个小孙子。因为妈妈要来，所以儿子要尽孝心，就搬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换了一个啊居住的一个地方。就住进去以后，妈妈来了以后这个孩子，小孩子刚生不久，孩子跟妈妈一起住，小夫妻住在另外一个房间。这个孩子天天晚上哭，哭得不得了，你看怎么哄也不好，以前都没有的现象。你看小夫妻就很着急，说怎么回事啊？这个老伯母就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那屋里面住着一个鬼，是个黄毛鬼啊。因为这个老伯母在国内是那种跳大神的啊，就谁家有病啊有什么问题啊，请他来，他在那哇念一套跳一跳啊，就把那些邪灵污鬼请走了啊，病就好了。有这样一些人，他就以前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告诉儿子和媳妇说，我能看见，我知道这里有鬼。这个儿子是信耶稣的，他一听到这个现象说，赶快请牧师来啊，牧师就来了。那就跟这个老伯母讲啊，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奉着耶稣的名可以把这个鬼赶走。但是老伯母，你要信耶稣，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我可以把他赶走，但我前脚走，这个鬼后脚又会回来，你有没有办法？你要信耶稣，请耶稣基督做你的主，请圣灵进到你的心中，我离开，他如果再回来，你可以自己奉着耶稣的名把他赶走。因为老伯母实在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孩子天天哭，他说好吧，那我就信耶稣了。你看，祷告信耶稣，请耶稣基督进来。从此以后，那个黄毛鬼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个老伯母信了耶稣以后，有了这段经历以后，他特别的兴奋，他见到谁都要传福音。他说，我知道的，耶稣是最大的，各样的鬼都怕耶稣，只要一提耶稣的名，这些灵都会离开。在教会，无论是中国教会也好，美国教会也好，从使徒时代开始的教会，还是历史历代的教会，你都可以听到各样的见证，各样的案例啊，鬼是真实存在的。赶鬼的事情是常常传道人基督徒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最主要的证据是圣经给我们提供的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啊，其中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赶鬼啊。那个哑巴讲不出话，因为有个哑巴鬼住在他里面。那个又瞎又哑的人，是因为里面有个鬼住在里面，当把鬼赶走的时候，他的嘴巴就张开，眼睛就打开。耶稣去了格拉森那个地方，因为有一个人住在坟茔里面，是有成群的鬼住在那个人身上，大概有2000。那耶稣把鬼从这个人身上赶走。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啊，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空中的恶魔。彼得也提醒我们说，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那些 可吞吃的人。约翰也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很多的灵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有些是从神来的，有些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仇敌魔鬼那里来的，你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那些奇奇怪怪各样的灵借着一些的假先知在讲话，已经出来，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没有什么奇怪的。鬼是真实存在的。鬼都通过哪些的方式来影响人呢？那圣经里让我们看到啊，至少有这三种的方式，它可以试探人。耶稣出来受洗以后，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旷野当中魔鬼来试探耶稣啊，魔鬼就是那试探人的，他可以试探耶稣，他也可以试探基督徒。第二种方式是魔鬼的攻击啊，魔鬼会攻击属于神的那些子民啊，利用身体的疾病啊，利用这个车祸啊，利用各样的灾难呢 啊试图来毁坏人的信心，试图来动摇人与神之间那样一个凭着信心连接的那样一个关系啊，这些是从外在来的啊。那第三类呢啊，魔鬼会控制人，所以这是这一章里面这一段里面耶稣所讲的啊，乌鬼是住在人的里面来控制人，控制人的心。在第四十三节说，乌鬼离了人身，在离开之前他在哪里？在这个人的里面，他把这个人当作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啊，他很喜欢住在人的里面啊。圣经也讲说魔鬼也会住在猪的里面啊，但是魔鬼的鬼邪灵的第一个选择是选择住在人的里面啊。魔鬼就好像是 Motel 8，人的身体在他看来好像是 Holiday Inn 啊，他喜欢住在啊豪华的旅馆里面。第四十四节说，于是说我们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啊，他出来啊，以前居住，这回又要回来啊。到了第四十五节，他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里面。不仅是进去啊，他可以进来，还有一种可能是怎么样？是会居住下来。五鬼是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呢？五鬼是喜欢住在污秽的地方 ，unclean spirit。我们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如果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心灵当中如果有一些属灵的垃圾在那里，就很容易招惹这些属灵的白蚁、属灵的苍蝇、属灵的蟑螂进来。2003年，在香港有这样一个新闻报道，香港有一对母女啊，母亲90岁了，而女儿也60多岁了，他们有一个怪癖，就喜欢捡破烂、捡垃圾，经年累月捡了很多的废物垃圾，就存在他们的房间里。结果邻居常常抱怨说，哎呀，这个臭气熏天啊。2003年大家知道那时候 SARS 啊很厉害，结果邻居就很紧张，就反复的向政府投诉，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香港政府也下了决心，就拆派50个清洁工啊，花了8个小时的时间清理出8吨半的垃圾。清理完，那个报道特别记得，他说还杀死了成千只的蟑螂、苍蝇、蚊子、蟑螂、老鼠都住在哪里？住在有垃圾的地方，住在污秽的地方。污鬼这些不洁净的灵就喜欢住在那些污秽的地方。我们心灵的垃圾都能有哪些呢？心中有没有苦毒？有没有不原谅？有没有发怒？有没有淫乱？有没有不洁的意念？ 怨恨、仇视，包括一些不好的生活的习惯，酗酒啊、吸毒啊、贪婪、自私、说谎，这些心灵的垃圾要快快的清除。白蚁是在什么时候繁殖最快呢？是在潮湿的阴冷的季节。当你的祷告的生活开始变冷的时候，当你灵修的时间被开始逐渐的减少的时候，当你对主的家、对主的家里面的弟兄姐妹失去那样一颗爱心的时候，这时候很危险，属灵的那些苍蝇、蚊子、白蚁就会在这时候很快的繁殖起来。外面看起来没有问题，你还来教会，还在做礼拜，甚至还在服侍神，但你知道你里面已经不对了，一面变得很冷淡，没有力气，没有热情去服侍主。这个时候要小心，这个时候是魔鬼常常会攻击我们的时候。白蚁它是有一个自己的王国的，白蚁 有蚁后，有这个国王啊，他们也有分工的哈，有的是做工的，有的是打仗的，有的是负责管理的啊。在魔鬼的国度当中也是这样的，有各种各样的灵会来侵蚀啊我们的心灵，他是在里面做工。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那个属灵的根基与神的关系就会受到损害。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要怎么样？大清扫，要清洁你的心，清扫你的内在的生命。这个不能靠别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靠着信耶稣，让耶稣基督的能力啊，在你的里面做洁净、做更新的工作。耶稣有讲一句话，他说：“那世界的王要来，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哈，耶稣为什么不怕魔鬼的试探？耶稣为什么在试探面前他可以不犯罪，不向魔鬼低头？这句话讲出秘诀，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任何的污秽，没有任何的黑暗。魔鬼来了，没有任何挂钩的地方可以做工作力在耶稣的里面，所以耶稣可以胜过魔鬼。里面没有属灵的垃圾。这里讲说污鬼离了人身，他没有讲为什么这个污鬼会离开哈，但后面给我们一点的 hint， 说这个房屋已经空闲，打扫干净，很有可能这一批的污鬼是怎么离开的呢？把垃圾除掉了，里面洁净了，污鬼没有地方藏身了啊！你看那个蟑螂哈，你打开抽屉啊，光一进来，蟑螂就赶快跑，赶快躲，它无处藏身。当你把里面的垃圾除掉以后，把这些罪认清，让耶稣的血来洁净，不断的洁净的时候，魔鬼就没有地方躲，没有地方挂钩，他也没有办法做工在你的身上。这是第一步要去做的，要做心灵的大扫除。信耶稣，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呢，打扫之后会怎么样？会更危险呢？你有没有看见呀？他说于是啊，这个鬼他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怎么样，带了几个七个更恶的鬼，看到没有？那些更恶的鬼不是像那个污鬼一样住在那个不洁净的东西里面，是住在空闲的、打扫干净的、修饰好的那个屋子里面。我们刚才讲说，这一段是对前面十二章的总结。那前面这一段里面，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有好几段的对话，法利赛人就一直在抵挡，一直在抵挡。所以讲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讲了这段话，讲了这个比喻， 五鬼和七个更恶的鬼，他幕后的情况比当初更可怕，那是指着前面这种法利赛人讲的。法利赛人就像这个，他们的心就像空闲的一样，就像已经打扫干净一样，外表看起来很好啊，而且修饰整齐，大家看起来都很漂亮，你看，你看，但是他里面那个灵住的是七个更恶的鬼，更恶的灵，比那种污秽的灵还可怕。所以我们回去找一找，哎，我们真的可以找到在法利赛人身上这七种更恶的灵。第一个我们遇到的就是这个骄傲的灵。你会发觉在圣经里面最容易对付的是那种附在人里面的那种污鬼邪灵，耶稣一句话就赶走了。我们基督徒奉着耶稣的名，我们也有这样的权柄，可以把鬼赶走。但是这些更恶的鬼、更恶的灵的话，是隐藏的，是不小心哈，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在法利赛人看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骄傲的灵。你看，这个耶稣在安息日哈，带着门徒走路的时候，门徒饿了。就在路边掐了这个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呐，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这句话讲出来不仅是责备门徒，而且是在责备主啊，你的门徒。在耶稣的面前能够讲这样话的人，那一定是里面有一个很骄傲的灵。还不是说圣经怎么样，后来耶稣讲说，哎，你们圣经没有读过吗？大卫带着跟随他的人走路的时候进了圣殿，本来圣殿里的陈设饼是不该他们吃的，但是他们还吃了，他们算为有罪吗？不算为有罪啊。法利赛人以自己明白圣经为自居啊，以教导圣经为他们的职责，他们根据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定到了一套一套一套的规矩啊，如果有些人违背这些规矩，他就可以定别人的罪。骄傲的灵，这里面由着他们的骄傲，由着他们对圣经实际上一种的无知，所以耶稣提醒他们说，难道经你们没有读过吗？圣经你们没有读通，没有读明白吗？无知加上骄傲就带出第二种灵，控告的灵，定罪的灵，埋怨的灵。我们家里每一天我们去仔细去分析一下，倾听一下哈，有没有那些埋怨的话，那些彼此控告的话啊？接下来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但是他们的意思却是要控告他。他们问这个问题表面上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意思。这是一种什么灵啊？说谎的灵，表面上一套，里面的心思是另外一套。耶稣医治这个病人哈，于是对他那人说，伸出手来，把他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就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是什么灵啊？杀人的。你说我没有杀人的灵啊，那你有没有发怒的灵？有没有怨恨的灵啊？这些都是出于一个根源。当下有人讲一个鬼被鬼附的啊，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来，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讲话又能看见。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是靠着鬼王赶鬼啊。那明显的看到啊，圣灵的一件工作啊，神的灵、神的国降在他们当中，因为耶稣靠着圣灵在赶鬼。那他们的结论却是鬼王赶鬼，这是一种什么灵？抵挡的灵，亵渎的灵，反叛的灵。孩子到两岁开始啊，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要独立啊，开始有一种反叛的精神出来啊，小心啊， 接下来耶稣指责这些法利赛人，说是毒蛇的种类，你们这些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是什么灵？邪恶的灵。耶稣在这里讲说啊，法利赛人在几个文士法利赛人向耶稣求神迹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心中装着各样的污秽的意念就会从嘴里面，就会从行为当中表现出来。耶稣说，进口的不会污秽人，你吃进去排到茅厕里面，但是出口的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心里发出来，心里装满的嘴里就会讲出来。邪恶的灵和淫乱的灵，属灵的淫乱是说不以神为神，不以神为独一的神，为了寻求自己的好处，后面有自私啊，有贪婪啊，有拜偶像啊，因着自私，因为贪婪的缘故，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缘故，去拜一些别的神啊，这个神能够给我生儿子，我去拜这个啊，这个神能够让我丰收风调雨顺，我拜这个啊，这个神能够给我什么样的好处，我就去拜这个。这是属灵的淫乱。所以我们清扫以后，清扫以后不要让我们的屋子空在那里啊，打扫干净啊，把那些罪，以前污秽的那些罪认清了啊。但是如果只是空在那里，没有让耶稣基督住进来成为你心灵的主宰的话，心灵当中又会有其他的更恶的灵，更恶的鬼会进来，来辖制我们。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光景。所以当我们心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救主，做生命的主的话，人只会越来越危险，人的状态只会越来越悲惨。这样一个灵过去，又会有新的灵来占据人的心。你的心不能空着啊，不能只是在那里装，为什么装饰整齐？那就是典型的法利赛人的做法。他们衣服可以穿得很漂亮，他们经文的带子可以做得很宽，他凡事都要提到神，那是给人看的，却忽略了在属灵当中那些实际的跟神的那种关系。所以你的心如果只是空着，打扫干净，装饰整齐给人看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污秽啊，更恶的灵住进来，骄傲、自私啊、诽谤啊、埋怨啊、控告等等等等的东西进来。啊，那我们要问了，那我们已经信耶稣了，你看啊，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有主耶稣基督，那这些灵还会影响到我们吗？基督徒也会受魔鬼的控制吗？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一点啊，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已经靠主耶稣基督完全移民了啊，我们已经不在魔鬼的国度当中了啊，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脱离了魔鬼，进入到光明的国当中。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圣经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信主的人不小心，我们依然会受魔鬼的影响，甚至控制我们某一部分。我们的情感有可能被鬼控制。以弗所书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如果你的怒气的问题没有及时对付，没有及时处理的话， that's a foothold， 这个魔鬼开始一只脚踏到你的心里面来了，进入你到这个心门啊，这个门槛当中。你要快快的对付你的怒气啊，你的不原谅的问题，你心中存的那些的怨恨积累在那里，赶快去清理，否则的话，魔鬼就会一只脚踏进来，他会进一步的进来，甚至呢，他会住在我们的里面。要原谅别人呢？上帝为什么说我们要原谅别人？别人伤害过我们，别人做一些事情对不起我们，意思说你要原谅别人，天父才会原谅你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不要让在你的情绪当中留下这些的问题，让魔鬼有机可乘一步一步的侵袭你的心灵。虽然你的心中还是有主的但是你的心中的某一部分开始让魔鬼在那里掌权，这是很危险的我们的思想，基督徒的思想也可能被鬼控制了。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在讲什么？你在头脑中想一幅图画你的心灵、你的思想就像一片空白的地基一样你在上面盖什么样的房子、盖什么样的堡垒如果你用神的思想、神的意念、神的话语在上面盖那盖起来的是灵宫，圣灵可以住进来。但是如果你建筑不小心让魔鬼的意念进来，让谎言进来，而且不仅进来的话，在你的根基上开始一砖一瓦在上搭的时候，就会建起那个营垒，是一个坚固的营垒，是一个堡垒魔鬼的思想、魔鬼的意识、魔鬼的价值的观念在那里，魔鬼就会住在他建的那些的营垒当中。谎言，为什么有些人被那些的谎言捆住了，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一个谎言掩盖另外一个谎言，始终多少年走不出来，就是你的思想当中有一些坚固的营垒没有被破除。你说我已经认罪了，我已经悔改了，但是我还是走不出来，就是因为你没有在思想上用真理破除这些坚固的营垒。你知道说谎不对，但是遇到事情你又回到以前那个 pattern 所以你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圣灵的宝剑，是神的话，不断的吸收神的话，不断的破除谎言所建立起来的这些坚固的营垒，那我们的心意就会脱离魔鬼的辖制。教会中也可能有鬼的座位吗？在启示录当中写给别加摩的那封信当中，主就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的座位甚至在教会，是在别加摩教会的居所所在的地方。就是说当一个教会失去了神在这里掌权的时候当人在这里掌权，当人的自私、当人的那种骄傲、当人的各种的这种欲望侵袭到他的教会里面的时候魔鬼就会不断的在这里建造他的营垒、他的座位。一个房子有房主，有租房子的，还有 roommate， 对不对当我们信耶稣以后，这个房主已经不是仇敌魔鬼撒旦，我们是在这里的房客，但是呢魔鬼可能会进来作为我们的 roommate。 但是我们基督徒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不让他在这里当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是无能为力我们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他说了算。当那个乌鬼带着七个更恶的鬼回来的时候，他就进来就住在里面。有没有说那个人在反抗？没有，那件事情不是由那个人来决定的，人那个时候是无能为力鬼想要进来他就进来，鬼要住在这里他就住在这里。但是我们信耶稣以后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不给魔鬼留地步可以把这个房客驱逐，把他赶走。但是我们要去懂得去让神在里面掌权，不要让魔鬼的座位坐在我们的心中，也不要让他坐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教会甚至可能把主关在门外这句经文我们常常是用来传福音，但是这句话你去读，它是对这个老底家教会讲的，它是对老底家的教会讲说，看我站在门外叩门主怎么跑到门外去了呢就是这个教会没有尊耶稣基督为主，没有让耶稣基督进来坐在他当坐的那个宝座上面，甚至把主关在门外，主要重新的叩门再进来。这是我们的心，这是我们教会的中枢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权势，但是谁坐在宝座上？ 如果你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自我为宝座上，基督在那个宝座之下，虽然是在你的心中，你也得救了，但你的心思意念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主，你的做事行为说话的方式还是你以前的做事说话的方式的话，那这些的污秽的灵还会有机可乘，还会来试图来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控制我们。魔鬼哈，就是通过我们的罪来辖制人，来控制我们。但感谢主，我们可以靠着主，可以胜过魔鬼啊！我们不仅可以移民进入到光明的国度当中，我们可以过一种得胜的生活，除去一切魔鬼的辖制，胜过魔鬼的试探和攻击啊，过一种喜乐的人生。第一步，你要洁净，你要先洁净啊，心中不要存着那些污秽，要认罪悔改，要让耶稣基督进来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救你啊。如果在座的还有是慕道的朋友的话，你听到这些信息，你也知道鬼这些事情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我鼓励你，奉劝你，快快的信耶稣，不要等待，你靠你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魔鬼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要靠着认罪悔改信耶稣得洁净，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圣洁，不光要洁净，而且要圣洁。圣洁的意思是把自己 separated， 把自己完全的分别开来归给主啊，让耶稣基督坐在，不仅是进到你的心中，而且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面。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哈，正在这个时候，耶稣正在讲话的时候，他妈妈和兄弟来了。如果你不连着这个上下文，你这一段就读不懂了。耶稣怎么这么不尊敬他的妈妈、他的兄弟啊？但不是啊，耶稣很会做机会教育啊。他正讲到这个关键的时刻，讲的说我们在主里的关系不是肉身的关系，是一种灵的关系。我们可以借着灵的重生哈，在灵界当中有一批是属于神国的人、神家里的人，有一些还是在神家之外，在魔鬼的权势之下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家人来了，妈妈、兄弟来了。所以耶稣借这个机会说，哦，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姊妹？谁是我的弟兄啊？谁呀？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什么叫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耶稣一受洗，天父就开始讲话了。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什么叫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以他的儿子为救主，就是信耶稣的意思啊。登山变相，天上的父再次讲话，为他的儿子做见证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对门徒讲说，你们要听从他的。什么叫遵行天父的旨意啊？第一步，你要洁净，信耶稣，以耶稣做你的救主。第二步，你要遵主的旨意而去行，去跟随他，以他为主。如果你的心只是打扫干净、修饰整齐，会有各种各样的污灵来侵袭。如果你信了耶稣，还是以自己为主，那这些的灵还会在你的旁边做你的 roommate， 让你没有喜乐，让你还是常常的会失败。怎么能够解决这种状态？要让十字架上来，让主耶稣基督上来，坐在你生命的宝座当中啊，让你有仁爱、有平安、有喜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啊，这些的污鬼邪灵啊，拿我们没有办法。那你说以耶稣基督为主，到底具体怎么做啊？我也好像奉献过好几次，我要以耶稣基督为主。那具体的人生当中，我今天下午回去可能就面对各样的试探啊，一回去啊就有别人讲话我就不爱听了啊，太太讲话不爱听，先生讲话批评你的话啊，你心里马上就有情绪反应。什么叫以耶稣基督为主啊？老板啊，说你一顿啊，批评你 这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的，你里面会一些自然的情绪的反应出来，怎么办？什么叫以耶稣基督为主啊？要发怒的时候停下来，圣经讲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怎么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你就想说，如果耶稣基督在面对我这个情况，别人讲话批评我，我不愿意听，我想用自然的反应，我就讲话讲回去啊，你还讲我，你如何如何啊，你还批评我，你自己做的也不好呀，这是我们人的自然的反应。我们或者为自己辩解啊，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为什么是这样，为自己找理由，这是都是人自然的反应。但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不是这样的反应的。如果耶稣在你的里面，如果你真的错了，你就要认错了，承认了。那哪怕别人讲的可能有些偏差，不了解实际情况啊，你可以耐心的啊，找合适的机会跟他去解释啊，温柔的回答啊，可以消灭怒气，对不对？所以当你遇到一种情况的时候，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意思就是说，停下来思考，如果耶稣在你的里面会怎样回应这样的情况，然后就带着信心照着耶稣的样式去回应对方。你说这不是很虚伪吗？我要活得很自然啊，不要活得这么累啊。大家注意没有，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讲英语其实很不自然，对不对？我们听到英文的时候，我们先把它翻译成中文，再用中文想好回答，再把它翻译成英文，再开口讲出啊英文来。一开始会有这样一个学习训练我们的这个语言的能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你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以后，你就会很自然，对不对？当我们跟随主、以主为主的时候，一开始都会觉得很不自然，会有一个训练的过程。遇到一个情况，你先想到说基督的样式是什么？基督在我心中做主啊，我已经不是自己做主的人了啊，我现在讲话要以耶稣的样式去讲话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怎么能够把这种状态活出来？你要经过这样一个很必要的一个不自然的一个被训练的过程。但当你持续的这样去做的时候，基督的王权在你里面就越来越自然，越来越明显的被彰显出来。相信今天下午回到家里，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试探。当你遇到这样的试探，当你心中有怒气又想讲话讲回去的时候，停下来想想今天你听到的这篇道，想想基督是在你的里面为主的那位神，顺着他的引导，照着他的样式去回应。但愿上帝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归给他，成为圣洁，让主的形象样式在他的子民当中，在他的教会当中被完全的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复兴圣洁，请大家一起起立。
正直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 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我将身体，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主啊，你爱我们至极至深，你爱我们为教会舍己，舍身流血救赎我们，把你最宝贵的都给了我们，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的灵宫，你可以居住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的圣洁在我们心中再重新被复兴起来，让我们有这样一颗降服的心，来在你的面前来认真的追求圣洁，让你圣洁的灵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做更新、改变、洁净的工作，让你的教会是成为你可以居住、使用的地方。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能担主恩，天上万军总担主你，赞美神父圣子圣灵。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阿
请坐。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那我们也想利用今天这个时间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参加主日崇拜的朋友们。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可以可不可以站起来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